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栏目，我是徐珍。在这一次的节目中，我们除了为您介绍中共政权在国内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要谈谈中共对美籍华人李祥春的迫害，以及610头子罗干的罪行。节目的最后是一位修炼人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好坏出自一念》。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时事聚焦。法轮功女学员王玉环六年来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劳教过九次，她所讲述的劳教所里被迫害的遭遇令人发指。
说来你们不一定信，在劳教所里，管教为了自己赚钱卖我们睡的铺位，一个铺位2000元，一旦买到铺位的犯人就可以享受到平躺，不用立刀于世的受罪了。同时享受平躺的犯人也拥有了打我们的权利。大法弟子绝不花2000元买一个铺位。犯人买到一个铺位使用权一个月，买的人越多，大法弟子睡的位置就越少，越遭罪。2000年8月，我被送到黑嘴子劳教所，在这里采取强制转化我的办法，是每天超负荷18小时做出口国外的活。劳动之外还要我写思想汇报，不写就会被犯人打骂。六大队的管教孙明燕为了转化我，骑在我头上，用电棍电我的头脸1个多小时，头发焦了，脸和脖子都糊了，他把我打得脸身上都是肿的。快到元旦时，我又被调到二大队，超强的劳动爆电击使我的肌肉拉伤。2001年11月释放我时，我的手还端不起饭碗。610办公室在释放我的时候还向我勒索了2000块钱。2002年3月5日，中央610下令在长春大搜捕，我是被警察抓捕的对象。当时共抓了5000多个大法学员，看守所每个号至少有50多个人，号子里厕所里关的都是大法学员。3月11日，我被长春公安一处抓走，被关在南关区财神庙附近的一个派出所的1.3米高的铁笼子里，直不起腰。3月12日晚，刑警大队一处的高鹏和张恒等人开始审问我，他们把我的手反铐在后背，把一个帆布雨衣的带子套在我的头上和脖子上，带子的绳把脖子勒紧，使我什么也看不到，呼吸非常困难。他们又用绳子将我五花大绑，全身勒紧，放在车后备箱里，然后开到净月潭的一个山里。这里是专为迫害大法弟子用大刑的地方，在这里好多大法弟子因大刑被折磨死。当我被警察用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送到这个山里的魔窟时，只听停下了车，几个警察连拖带打，跌跌撞撞的，我被不停地撞到树上。警察不停地骂着说，今天一定要整死我。走了大约10多分钟，进了一个楼里，又上上下下走了一段时间，到了一个屋子里，把包着头的帆布雨衣带子取下。警察说，今天看你怎么个死法，没有谁能走出这里。我看到我在大约6平方米大的小屋子里，有个小桌子，放着3根带爪子的长电棍，还有1根绳子，一张床。床是给警察打累我们时，躺在床上骂我们用的。还有老虎凳，很多个警察在屋里开始做准备工作。只听山风在呼呼凄叫，紧接着几个警察狠狠地把我按在老虎凳上，手上戴着手铐反绑在背后，然后双臂架在老虎凳的后背，胸前和腹部被横跨在老虎凳两边的铁棍紧紧地固定住，脚腕套上2个大铁环固定住之后，警察开始每隔5分钟给我上一次大刑，每次把我反绑的胳膊往前摇再往后摇，只听到骨头咔嚓脱臼的响声，撕心裂肺的疼痛使我几乎昏厥，顿时汗水泪水涌出，紧接着他们在狠命地按着我的头往胯处，因胸和腹部被铁棍固定在老虎凳上，这样来自警察的力量 和固定我铁棍的力量，使我的脖子遇断裂的感觉，胸部和腹部被铁棍顶得异常痛苦和疼痛，每秒钟我都感到我即将窒息。他们还用绳子绑在固定在脚腕上的铁环，然后猛力往后拉铁环，使我脚腕被拉扯得钻心的痛。同时，另外的警察用力按住我的头部往胯处，痛苦和疼痛使我全身不停地颤抖。在每五分钟一次重复这样的大刑中，汗水、泪水和从伤口里流出来的鲜血浸透了我的头发和衣裤。后来难以承受的疼痛和痛苦使我一次次地昏死过去，他们又一次次地用凉水和滚烫的热水把我浇醒，热水把我本已受伤的皮肤烫得更破了。我真的不想承受这漫漫的痛苦，我希望他们能用枪子儿打死我。
听众朋友，在下周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送王玉环的自述。下面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美籍华人李祥春的经历。李祥春因为修炼法轮功，回国探亲时被中共非法关押了3年之久。他于2006年1月21日返回美国旧金山。1月24日，李祥春在旧金山中领馆前向媒体和公众揭露了中共对他的迫害。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李祥春于2003年1月22日去中国大陆看望亲人，飞机刚刚抵达广州机场，中共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明，就把他绑架到千里之外的扬州。随后，中共也没有说明任何理由，把他非法监禁在南京监狱。3个月后，中共以所谓准备破坏广播器材的罪名，判李祥春3年徒刑。李祥春说，在南京监狱的3年中，中共当局把他同一些经济犯、杀人犯关在一起，剥夺了他所有的基本权利，没收了他的法轮功书籍和他写给外界的信件，不许他与身在美国的未婚妻福永清及朋友通话。他的上诉也遭到拒绝，中共并试图断绝他与外界的联系，没收了他计划传给美国领馆和未婚妻的95页手稿，其中包括上诉书及描述他在狱中遭受身心迫害的文件。为此，他进行了绝食抗议。李祥春说，在他绝食的第4天，因为他是美国公民，中共害怕出人命，才不得不把他的部分手稿交给美国领事，但却继续扣押其中13页描述他所受迫害的部分。在绝食期间，狱警对他进行野蛮灌食，把塑料管从鼻孔插入胃中。他说，中间过程痛苦至极，灌食后他们把塑料管留在我的鼻孔里长达32小时。李祥春还说，在狱中警察不许他练功，还指使和纵容犯人毒打他，狱方为了逼迫他写自我反省的报告，以罚坐和罚站来折磨他，时间长达48天，全天或是每天4至6个小时，头一动不许动。他还被强迫观看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污蔑法轮功的节目。在身心都遭受严重摧残的情况下，他出现呼吸急促，心脏出了毛病。李祥春还表示，虽然他现在获得了自由，但是还有成千上万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仍然遭受着残酷的迫害，他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迫害的真相。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早日制止这场迫害。
2004年1月，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如何防止群体灭绝的国际论坛上，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典、比利时等多国的人权律师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就一致认为，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已构成新世纪的群体灭绝罪。作为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同谋的罗干也犯下了群体灭绝罪，除了无数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作为人证，以及劳教所中100余种刑具作为物证之外，还有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即罗干本人在各种公开场合推行迫害的讲话。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掌握的证据，从2001年到2003年，迫害最严重的两年中，罗干至少发表八次公开讲话，要求全国的政法系统将法轮功列为第一打击对象。人们发现，每当罗干在公开场合讲话或亲自到某基层地区蹲点，在全国或该地区对法轮功的迫害就会加剧。例如，迫害之初，2000年8月29日，罗干在司法部教育转化工作经验交流及表彰会发表讲话两天后，9月1日，博讯新闻网即报道，北京计划加强镇压法轮功的力度，希望在三个月内清除法轮功运动。
2000年9月起，罗干分别前往山东潍坊、武汉、江西南昌、吉林长春、安徽、辽宁等地视察镇压情况。每到一地，当地对法轮功学员的关押、酷刑迫害，包括致死案例都会剧增。即使近两年，在迫害真相在国际社会曝光、迫害越来越不得人心的时候，罗干仍然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加强打压法轮功的力度。2004年12月7日，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5年2月底，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2005年8月25日，罗干在全国公安保卫战线英雄模范立功集体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都强调了继续打压法轮功。
2005年9月，在罗干公开讲话后几天，中共就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绑架和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各地出现大量恶性迫害案件。从罗干的讲话中可以看到，自1999年10月以来，全国除西藏之外，各省司法系统、劳教部门都收容了法轮功学员，并提到对数百万法轮功学员所谓的转化，实质是强制洗脑。罗干自曝了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广泛性。从罗干的讲话中还可以看到利用劳教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从肉体隔离到精神隔离，然后反复施加酷刑和强制洗脑，以达到强迫修炼者放弃信仰及所谓转化的目的。罗干下令要所谓的收得下、管得住、改造好。
证据表明，罗干不但在公安政法系统指挥迫害，而且凌驾于各级党政部门之上指挥和部署迫害。2001年，罗干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要协调有关部门组织基层的力量。例如，宁夏以党政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建立了责任追究制，使各级领导干部都有了责任，谁放松了所谓的管理和教育转化工作，谁就要受到责任追究。合肥市出台的关于法轮功工作领导责任制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了谁主管谁负责，犯法轮功学员所在单位的领导人都要签订责任书，出现所谓问题，单位领导负直接责任，而上一级领导则负连带责任。罗干还在讲话中多次表彰参与迫害得力的中共官员和警察，从他反复强调所谓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可以看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长期性和残酷性。
目前，罗干已经在联合国、比利时、西班牙、德国、芬兰、阿根廷等国被以酷刑、反人类以及群体灭绝等罪名被起诉。罗干还被列入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监视名单，以及向美国政府提交的禁止入境名单中。罪犯罗干被送上历史审判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听众朋友，下面是一位修炼人讲述的父老相传的故事，名字叫做《好坏出自一念》。
从前，我爷爷与一位好友合伙做买卖，有一天中午赶马车路过安丘县一个村庄，他俩看见有一位老汉在看护一个小孩。那时的人都很懂规矩，每次进村之前，车主总是提前下车，用手牵着牲口走过村庄，以防止发生意外。但是突然间那小孩乱跑，不幸被马车压着了。等抱起来一看，小孩的头耷拉着不喘气了， 死了。他俩赶忙和那老汉一起把小孩抱回家，知道了这是爷孙俩。老汉把孩子放在炕上，用被子盖起来，然后就让他俩走，意思是别耽误了他们赶路办事。爷爷和好友说，这怎么能行，人命关天，总得先把这事儿妥善了结。但那老汉执意让他们走，他俩只好走了。我爷爷和好友回家后一直放心不下，几天后他俩专程去看望那老汉，想把此事做个了结。谁知赶车走到那村路口时，眼前的景象使他俩大吃一惊。那老汉依旧在那路口看着那个小孩在玩，那小孩活了。老汉见他俩真心诚意地专程赶来慰问，特别高兴，特意把他们请到家中。原来那天他俩走后，老汉就一直守候在孩子身边。下午老汉的儿媳妇儿回家给孩子喂饭，老汉说孩子刚睡下，别叫醒他了。儿媳听了老人的话，就又下地干活去了。傍晚老汉在院子里来回走着，心急如焚，突然听到屋里孩子的哭叫声。他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屋里，到炕上掀开被子抱起孩子，两眼泪水哗哗往下流，亲着孙子说，孩子，你这一觉睡得好长啊，爷爷终于把你盼回来了。我爷爷与好友听后十分激动，告辞回家，并马上准备了重礼，重新回到那老汉家，表示感谢与庆贺。老汉的儿媳奇怪地问，这两位贵客是哪门的亲戚？老汉这才把实情告诉了儿媳。从此我爷爷更加重德行善，常把这故事讲给别人和后代听，并留下一条家训，无论碰上什么事儿，也不能赖别人，自己再忙也要帮助别人。我五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爹把此事讲给了我。我结婚后有三个孩子，最小的是男孩，他三四岁时，村里来了一个换大米的马车，人们正在换大米，那牲口突然拉车乱走，一下把我儿子压挤在车轮底下。我急忙把孩子抱出来，他直喊腿痛。我和丈夫都说没事，一点没有埋怨那商贩，更没有按照有的邻居说的要让那人赔钱。过了一会儿，孩子能走路了。我对商贩说，孩子没事，对你好，对我们更好。那商贩十分感激地走了。我修炼法轮功后，在《转法轮》这本书中看到有这样一句话，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我才知道这两件事都是好坏出自一念的天理的显现。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徐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